我们谢谢诗班的献诗。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高兴看到在座的每一位，欢迎再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来继续思想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有这样子的教导，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因为这是保罗亲自做的榜样，以及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而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给予分享。为什么帮助这些需要的人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三点。第一，帮助其他的人是神的心意。第二，帮助其他的人是爱的表现。第三，帮助他人是信的表现。神的心意、爱的表现以及信的表现，就是我们要帮助其他别人的这个原因。好，我们从第一点讲起，帮助他人是神的心意。在腓立比书2章第4节，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我们请大家同声来念，一二三，请。在腓立比书呢，2章就把上帝的一些心意讲了出来。神的第一个心意呢，就是2节，就是教会里面的人要意念相同。上帝他不喜欢纷争结党。3节呢，神的第二个心意就是要我们心存谦卑，神不喜欢骄傲自大。3个心意是什么呢？就是4节，要顾到别人。上帝不喜欢我们自私自利，所以我们帮助别人，我们顾到别人的需要，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在这个腓立比书的作者呢，就在2章的时候很明白的提醒了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在教会，不要单单顾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提醒呢？因为单单顾自己是人的天性。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人的罪性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专顾自己。我现在在上这个神学院的课，然后要写一些报告，其中一个报告呢是有很多批判的这个内容在里面。于是呢，这个教科书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一个思维，就是 egocentric。什么意思呢？就是自我中心的一个思考的模式。当我们在批判一个思想的时候，或者是要评论一个教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以一个自我中心的角度去批判这一篇文章或者是一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收集足够的资料以及证据，才能够有批判的这个资格。所以呢，这个教科书就提醒我们说， egocentric thinking， 自我中心的这个想法呢，很不幸的是人自然的这个本性。我们常常不会从其他人的角度以及需要去想，我们的出发点常常是出于自私的。所以保罗知道说，我们人的这个天性呢，是自我中心，单顾自己的。所以他2章就开始提醒了我们这样子的这个道理。我们人啊，包括小婴孩都有罪性。我的女儿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罪人，她从小呢就会以自己的利益做着想，她现在把自己当作全世界的这个中心。一个6个月大的小孩子这个样子没有关系，可以教导，可以提醒。可是一个5岁大、一个10岁大、一个20岁大的孩子的话，若是他行事、他做人都是以自我中心的方式作为出发点的话，这个人是失败的。所以一个父母的责任呢，第一个要教孩子的功课，就是要 顾到别人，因为这是我们人不用教就会有自私的这个本性。有一次我记得说，我和一个朋友去看他的这个女儿，他女儿刚上大学，于是我们就开了3个小时的车去参加他的这个音乐会。他在这个音乐会里面拉小提琴，于是我们就开车过去，他妈妈就做了一大堆这个台湾的卤肉饭 ，OK， 顺便帮他从一个宿舍搬到另外一个宿舍搬家。我们去参加完这个演奏会之后呢，他的这个女儿就打电话来，那时候我们准备开车回家，3个小时过去，然后呢帮他搬家。参加演奏会很累了之后呢，3个小时又在大雨当中，这个妈妈开车回家，这个女儿就打电话来，妈妈赶快把照片给我，我要贴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妈妈就讲说，我现在在开车，雨很大，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吵我，你可不可以等我开完车之后再把这个照片给我，再把这照片给你。半个小时之后电话又来，妈妈我现在就要照片，我要修一修这个照片，美肌一下，要贴到 Facebook 上面。妈妈讲说，女儿啊，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等我开车到家再给你。过了20分钟她又打电话来，她妈妈就讲话了，哎，女儿啊，现在雨下得很大，你不要耽误自己好不好。一个小孩子如果从小不教他顾到别人的话，你长大也得教。于是这个女儿就惭愧了，就说，对不起妈妈，我没有顾到你。这个是人的本性，单顾自己，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个本性在里面。可是保罗讲说什么呢？保罗讲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到别人，这是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行过了多少神迹？请问大家，耶稣基督在圣经记载里面行过了多少神迹？今天麦牧师来我们当中聚会，行过多少神迹？33到35个。OK， 有人讲33个，有人讲35个。有哪一个神迹耶稣是为自己做的？0个。耶稣基督所有的神迹都是为其他人做的，他不是单单顾自己，他是顾别人，这已经成为他的正常的反应了。有个故事我觉得很鼓励我，有个老人在火车上面不小心把刚买的一只鞋，他买了一双鞋，掉到了这个火车外面，于是就找不到了嘛。于是呢，他就大叫一声，糟糕！然后第一时间把另外一只鞋从他的脚上脱下来，往外用力一丢。他讲说，希望别人能够捡到这两只鞋子，希望这个人能够捡到鞋子之后能够继续穿。我们要是买了新衣服，我在大学的时候很漂亮的一个西装外套放在我同学的卡车上面，我们开去休斯顿，结果到达目的地之后西装外套不见了，我心想说，糟糕，没有外套穿了。这个老人是想说，糟糕，捡到这个鞋子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捡到一双。所以我们第一个反应是顾到自己还是顾到别人？我们有活到神的心意里面吗？我们常常讲说，主啊，我要合你心意的过生活，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顾到别人的需要。感谢保罗以及圣经的提醒。第二个呢，为什么我们要帮助别人，要去顾到别人呢？约翰一书3章17节就告诉我们说，帮助别人是爱的表现。我们请弟兄姐妹同声来念，1、2、3，请。塞住怜悯的心，一个人塞住了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在他里面呢？就把 帮助人还有爱连在一起了。约翰福音呢用了几个很严重的字，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十一节哈，就讲到了几个很重要的道理。第十一节讲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相爱命令，这都是很重的字哈。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哇，很重的几个字，恶者以及杀。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恨又是一个比较重的字。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又是一个比较重的字，出死入生。没有爱心，就是住在死里。哇，死，这个字够重吧。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舍命也是很重的一个字，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然后马上跳到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了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字都很重，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讲一些字，可能我们也会觉得很重，比如说杀人放火很严重的事情，作奸犯科很严重的事情。但是约翰一书的这个作者竟然把塞住怜悯的心跟其他很重的形容词放在一起。换句话说，一个人他把怜悯的心塞住了，他看到周围的弟兄有这个缺乏的时候，他不肯帮助的话，其严重性可以跟爱、跟恨、跟杀人的这个重量相比。塞住怜悯的心是一个不爱的表现，是很严重的。在圣经里面呢，有其他一些严重的字，我们看到了常常就忽略掉，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九节讲说，畏罪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不信我。你想说罪有很多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竟然讲说其中一个很严重的罪就是不信。当一个人他不信、不给以及不爱的时候，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常常认为很严重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不一定严重。我们常常认为不严重的事情，哎呀，我就没有给嘛，没有施舍，没有怜悯其他的人嘛。我们常常认为不严重的事情，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这么的严重。那你说好了，我知道了，塞住怜悯的心是很严重的，那我多多帮助给予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啊，但是上帝更注重我们的心态，因为有给不一定有爱，但是有爱却一定会给。有给呢不一定有爱，有爱却一定会给。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两个情况，就是扫罗、约拿单还有大卫。扫罗呢，把他的这个贴身的战衣、这个铜盔以及铠甲给了大卫。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八节，他为什么要给大卫呢？因为他要大卫去杀死这个巨人哥利亚，所以他给的动机是不是爱大卫呢？我不知道，可能是希望大卫能够打死这个哥利亚，救国家一命哈。给你不是爱你，这个动机可能是利用你。这让我想到荆轲刺秦王。为什么荆轲要去刺秦王？因为有一个人叫做太子丹。当这个荆轲捡地上的这个瓦片在玩的时候，太子丹马上冲上来，用黄金代替这个瓦片让他玩。当荆轲看到一个美女在弹琴的时候，他讲说这一双手真是巧。太子丹就怎么样，把这个 美女的双手砍下来，放在玉盘上面呈给荆轲。当荆轲讲说千里马的肝是最美的，太子丹二话不说把马给杀了，把肝奉给这个荆轲。所以荆轲讲说太子对我太厚了。太子丹是一个很懂得送礼的人，他给你东西是有目的的，给不一定是爱，但是有爱一定会给。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们看到说扫罗给了大卫，不一定有爱，但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三到四节我们却看到了约拿丹扫罗的儿子给了大卫同样的东西，战衣、刀、弓、腰，他的动机却是出于爱。圣经讲说约拿丹爱大卫就把这个东西给他们，动机是很重要的。我们给的动机是什么？积功德。我们给了之后就可以积积功德吗？有些人给的动机是什么呢？希望他人称赞。可能你去帮别人十分钟照一百张相，然后放在网络上面，希望有一千个赞。有些人帮助别人的动机是什么呢？希望能够得到回报，我帮助你以后，哎，你要记得我，你要是以后事业发达了之后，不要忘记我曾经帮过你。像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当这个哈曼全身长大麻风被医好了之后，这个仆人他就冲去要这个礼物，我的主人帮助了你，你要回报我。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真心的爱他人？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故事，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自己掏腰包救这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不活的人，他照顾他不求回报，这才是真正爱的表现。我们怜悯的心是不是塞住了呢？当我们摸一摸自己心的时候，是不是堵住了呢？我来加州的第一站就是 Riverside， 我住在山上一个朋友家，之前那个房子是和女生住的，所以这个浴缸是堵住的，有很多头发。我们洗澡的时候水一直下不去，堵住，倒这个什么化学药品什么都没有用，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孔的这个东西拆了，然后拉出来这个大概有两年份的头发。我搬到了这个Wana， 浴缸也是堵住的，我就拿一个买一个去 Home Depot 买一个很长的好像有这个刺的东西刮出来，每天都要刮。我现在搬到了 Ontario， 第一天洗澡的时候又堵住了，我就去买化学的这个东西，然后没有用，我就把整个东西拆了。我就跟我太太讲说你要不要考虑剪个头发，我去哪里都堵，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心不能堵。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像我们的浴缸一样，已经堵了十几二十年了，该通了，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存在它里面呢？这个是约翰给我们发出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我们塞住了怎么能够爱呢？第三个帮助其他人的原因，除了是神的心意是爱的表现，最重要的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请大家来念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请。谢谢。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的动机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个问题的动机目的不是要寻求答案。当这个雅各讲这段话，你们不供给别人的需要，这有什么益处呢？在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信心必须要有什么行为？一个若是自夸有信心的人没有行为的话是无益的。 所以雅各就问说，这有什么益处呢？就打了一个大问号，有什么益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问问题的目的，第一是要寻求答案，比如说我迷路了就问路人说，请问该怎么样走，我要知道这个答案。我搬去了这个 Ontario， OK， 我要帮小孩子找新的这个小儿科医生，我就在学校的网站上面就问说，请问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 小儿科医生。哇，这些学生就介绍好多不错的小儿科医生，我们就找到一个好棒的，在网络上面他的评价是好几百个人评价是 4.5 个星， OK， 很棒的。我就带小孩子去，哇，环境以及这个他们非常的友善，以及这个医生是很多么的这个专业，很棒的一个小儿科医生，还是我们的保险。 OK， 我问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要知道答案，但是雅各书问说这有什么益处呢？他是不是要知道答案呢？他不是要知道答案。我们常常问问题第二个目的是要提醒以及警告。当主耶和华在伊甸园知道说亚当夏娃藏起来的时候，他就问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啊？耶和华是不是要知道答案呢？他不是要知道答案，他是要提醒警告，你们躲起来了，你们在哪里啊？在这个先知约拿他发怒的时候，上帝问他说，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这个耶和华不是要寻找答案，合理不合理，合逻辑不合逻辑，他早就知道说约拿这样子发怒是不合理的，他是借着问号问句来提醒。当一个学生被老师抓到，老师问他说，你这样子作弊对吗？这是要知道答案吗？这个问题是要警告。这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不是要信徒们回答有益处还是没有益处，他早就知道答案了，他是用这个问号来提醒我们。如果现在上帝问我们说，我们看见周围的人赤身缺乏，可是我们只打开我们的嘴巴讲说，平平安的去吧，你们有缺乏，但是我但愿，我们常常 很会愿意别人，我愿你吃的暖， 吃的饱穿的暖，但是我却没有这个行为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雅各就打了一个大问号，这有什么益处？你讲一百句却没有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没有这个行为，这个有什么益处？这是一个顺序，因为在雅各书第二章我们看到说信心的产生出的行为有好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21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这个就是行为的一个表现，信心之后一定会产生的这个行为。以及24节，第二章24节，妓女拉合他怎么样接待使者，这是信心产生的行为。哎，亚伯拉罕是一个大人物，哎，信心之父，哎，在这个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犹大教，都承认亚伯拉罕的伟大。妓女拉合，哎，他也是很伟大的，他是一个预表外邦人得救的一个例子。这两个这么伟大的例子之前 ，OK， 这两个之前哦，一个是21节，另外一个是24节。可是，在这亚伯拉罕以及拉合这两个例子之前，雅各竟然在15节的时候讲说要先帮助他人 ，OK， 所以就把这个信心产生的三个行为，15节帮助他人。21节亚伯拉罕的献上所爱，以及25节的拉合勇敢行义，这个顺序给我们看到了。我们常常讲说，我有信心，我要产生行为，我要献上我所爱的，我要把我的儿子女儿献上。雅各讲说，你先搞好顺序，先去帮助你周围需要帮助的人。有些人讲说，我要勇敢行义，像拉合一样，我要有行为，信心产生出来的行为。雅各讲说，在这之前你先帮助他人，供给他们所需，这个是优先顺序。所以所有的信心 产生的行为当中，雅各把供应他人的需要放到第一位。我们讲说信心要有行为，我要去为主殉道。雅各讲说，你先帮助你周围的人。这个是雅各书第二章的这个顺序哈。所以呢，在这个现代的牧师当中，有一个牧师叫做 David Platt，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牧师，大概就大我个几岁，现在在带一个 Mega Church。 他带教会的时候，他讲说什么是福音呢？把福音解释之后，他讲了一句话： First， 我们教会接受了福音，学到了福音之后，第一个行为是什么呢？他讲说 Gospel 就是福音 demands radical generosity。 福音接受了之后，第一个表现就是 generosity， 就是大方，就是给予分享的意思。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不可能不供应，不帮助他人的需要。我再讲一次，按照雅各书的教导，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信心的人，不可能持续性的过一个自私自利，不帮助他人的生活。因为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一定会产生出果子，而这个果子的优先顺序的第一位就是帮助他人，甚至不是献上自己的儿子，甚至不是冒险帮助其他人，像拉合一样帮助其他人的需要是优先顺序。这是你的顺序吗？这是我们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吗？啊，你讲说好了，那我就帮助别人，可是帮助别人很冒险，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会帮错人。我们常常宁可雪中送炭，不愿意锦上添花。我有一阵子，好几年前呢，我帮助一个家庭，不管是在经济上面、时间上面、精力上面，我帮助这个家庭，因为我觉得说他们很需要帮助。结果呢，帮助他们一阵子之后呢，他们买了一个50多万的房子，而且还是用现金。他们买完之后，我就想说，哇，他们家的这个总财产大概是我的100倍，可能还不止。结果我竟然傻乎乎的帮他们帮了这么久，他们还好意思让我帮。怎么会有这么好意思的人？不过没关系。所以有时候帮助人，这是一个冒险，别人比你还富有，你却傻乎乎的把你两个小钱拿去帮财主，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三点。第一，要观察。帖撒罗尼迦前书3:10讲说，不工作不可以怎么样？ No working, no eating。 OK， 不工作不可以吃饭，所以要观察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需要还是懒惰。第二，要询问。提摩太前书5:3-5讲说，若这个是真寡妇的，我们才要尊敬帮助他嘛，对不对？换句话说，有真就有假，有真寡妇需要帮助的，但是也有假寡妇不需要帮助，也来教会，好像她是真寡妇来希望教会帮助。所以提摩太前书讲说什么呢？若是一个寡妇在家里面有儿女家人可以照顾的话，就不应该来教会寻求帮助，因为她有家人可以照顾她嘛。教会的这个资源要供给那些真正帮助别人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要询问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第三，要释怀。你帮错了就帮错了，帮错了，行善不可丧志。加拉太书6:9，不可能每一次都帮助人。神知道我的心，我是愿意帮助他的。如果帮错了，但愿上帝自己来处理，交给上帝自己来审判，我的心神是知道的。所以要观察，要询问，要释怀。所以我们帮助别人呢，是一个基督徒信心的表现，必然产生出来的行为。当上帝在经济上面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富裕了，我们不要只想说怎么样提高我们生活的标准， 乃是也要思想说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给予的程度。所以当我们开始富裕起来的时候，上帝赐福给我们，经济上面赐福的时候，不要只问一个问题，我该怎么样过得更好，乃是要问第二个问题，我该怎么样做才能够给的更多。这就是信心的表现。所以呢，在这个短短的这一节经文里面，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自己的榜样，耶稣自己说的话。为什么要给予呢？为什么要帮助呢？第一是神的心意，第二是爱的表现，第三是信的表现。当我们在神的心意里面活的时候，当我们表现出爱以及信的时候，上帝就会祝福，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信这句话吗？那就去照样行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的上帝是给予以及供应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性命给了我们，就成了我们的楷模和榜样，教导我们能够做一个时常帮助我们周围需要人的这个人，教导我们能够时常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感谢你，祷告乃是奉基督的名，阿们。